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中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查考啊这卷呢保罗他的遗作啊，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了。那么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呢，是保罗他在他离世被交奠之前的最后的嘱咐，他给提摩太的最后嘱咐，所以是很坦诚也非常的感人的。保罗呢是用他的一生的经历来去劝勉提摩太务要传道。这务要传道呢，就是我们今天这提摩太后书第六讲的讲题，而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这第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二节了。四章的一节到二十二节呢，是可以分为四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是四章的一节到五节，这里主要讲到的是传道者的权威和职责。第二个段落呢，是四章的六节到八节，这里是讲啊传道者的心声和凯歌啊，就是得胜的那种凯旋归来的凯歌。那第三个段落呢，是四章的九节到十五节，这里主要是传道者的嘱咐和安排。那最后第四段呢，就是四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这里是写到传道者他的安慰和问安。作为一个传道者，他的生命的职责是什么呢？我们看保罗呀，他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一节到五节是这么写着：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在这里呢，保罗就提到啊，蒙召的人一定要贯彻始终的专一传道。为什么蒙召的人一定要贯彻始终的专一传道呢？保罗他就用了非常严肃的语气来去提醒提摩太，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有将来主的审判，二是因为有异端邪说的兴起。在第一节呢，保罗就指出啊，因为主必再来，当主再次显现的时候，活人和死人都必须得面对审判。信了主的人会有永生，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在主的审判之下，必定会永远灭亡，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我们如果能够想到将来在神面前要交账，要向这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交代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么我们一定会比现在更加努力的去传福音的。而传道人的权威呢，也在乎传道人对于主显现的态度。如果一个主的仆人知道他所接受的职任呢，是天上的君王所委任给他的，他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跟基督的国度的损益大有关系，他就会更加明白，今天多拯救或者是少拯救一个灵魂，对于扩展主的国度，对于促进主国度早日实现是有密切的关系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在第三节和第四节里边呢提到误要传道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假师傅出现，我们要跟他们去争夺人的灵魂。事实上，当时一些假师傅，好像亚历山大、徐米乃、腓力图等等呢，已经对以弗所的教会造成了不少的破坏了。如果传道人再不努力的话，就只会失散更多的人。这些假师傅所以得逞呢，是因为世人不再追求真理了，只是求一些能够满足自己私欲利益的说法了。就像今天有一些摩门教徒啊，他们以教英语为名来去散播他们的歪理。我就记得有一回我去理发的时候，跟理发的师傅聊起来，我邀请他去教会，他就说啊，有没有英语学呀？然后他就跟我讲到呢，什么什么地方啊，有一些的免费英语可以学。但是呢，他就不知道其实呢哪一些只是呢一些异端，他们用来引诱世人呢，不明白道理的世人呢，来去呢进入到他们教会里边的一个方法而已。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啊，我们真的是每一天在跟人呢争夺灵魂。那在这里呢，保罗他也讲到传福音的态度，就是要随时传扬，要专心，要心存忍耐，用各样的方法去传。保罗认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也就是说不管顺境逆境，不管这个时机是不是合适，不管这个情况是不是合宜，也不管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都要不断的传讲福音。我们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像农夫撒种子那样去广撒福音的种子。当然传福音呢不一定只限于用口传的，当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当你的生命呢活出见证，你已经在传福音了。就像我的一位朋友，他提到哦，他呢在工作里边的单位里边呢是有一个人啊，看见他的作息，看见他的见证，就主动的问他，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啊，为什么你会信主啊？那不是他主动向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呢主动讲到，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有一位神很爱你，而是那个人主动问他，因为就是看到他很不一样，在工作单位里。那其次，保罗呢他也提到传福音要专心。提摩太必须以传扬福音为他人生的首要任务，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我不知道对你来讲，你人生里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你看来，教会里边有很多事情要做，比方说敬拜啦、侍奉啦、传福音啦、彼此相爱啦等等。这个世界上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只有基督徒和教会才能够做的，那就是传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不传，谁来去传呢？保罗他又提到要用忍耐的态度来去教导真道，责备、警戒、劝勉都是命令的语气。责备是指到斥责人所犯的罪，警戒呢就比责备这个词更加强烈，带有谴责的意思了。劝勉就比较温和，是规劝告诫的意思，好叫人呢回转过来，也就是把人给挽回过来。其实传道人的责任不是要让听的人听得舒畅啊，而是要启迪他们。有时候为了要指出一个人的错误呢，直言也是必须，不能够说哎，为了怕得罪他，我就尽量说好听的话语，不要得罪他就好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大夫会不会因为我们病重就不会把我们的病情告诉我们呢？不会的，他会跟我们讲真话，然后呢跟我们一起去探讨呢治好病的方法。又好像一个病人生病，如果是因为他暴饮暴食以致呢肠胃不好的话，这个时候真正的好大夫就应该坦白的跟他讲出，不光是他这肠胃不好，还会跟他讲出他肠胃不好的原因是暴饮暴食。之后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子暴饮暴食了，
他不会很含糊的就说哎呀，随随便便呢，你的肠胃不是太好哈啊，然后他就不讲，不会的。因为这个好医生他希望呢，对方这个病人呢真正得到最好的好处，而且呢他也希望呢对方能够明白，他避免他肠胃呢再这样坏下去，如果要避免的话可以怎么做。真理有的时候会刺伤人，会与人不方便，人呢又必须得付出代价去遵从。当然传福音呢也得要用正当的方法，责备以后呢也应该有劝勉和鼓励的话。传福音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智慧，我们也需要呢神加添我们呢有爱心。在之后的四章六到八节里边，保罗就说了一番让人心酸的话了。经文里头这么讲，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从保罗的这一番话，我们看见保罗知道啊，他自己快要离开世界了，快要为主殉道了，他没有为这快要来临的苦难有一点的惧怕。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死亡呢？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交奠。这交奠这个词是有非常深刻的意思，在古代的时候献祭呢是常常用酒啊浇在上面，使所献的祭更加的馨香，这就称为奠祭。保罗用了这个比喻来去形容自己是怎样甘心乐意的为主牺牲，他这样献给主，为主舍命，是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为他舍命。保罗讲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那这里不是指到战争的仗啊，而是呢运动场上跟人竞技的比赛。保罗提到他已经竭尽所能的参与了这一场的比赛，跑进当跑的路，而他说到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这句话也是有背景的。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呢都会齐集在一起，主办者就会交给他们一套运动的守则，他们都会按照这守则来去起誓的宣誓啊，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宣誓都要遵守守住这些规矩。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事例来去比喻他的一生。他看一生的开始是在大马色遇上主的时候，他看这个经验是一个受托的经验，要将福音跟人分享，而从他悔改以后就立刻开始去为主做见证了。之后受到神的引导，他在阿拉伯去有三年的时间，之后他就上了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后来在安提阿做教师，之后受了圣灵的差派去游行布道，因而见异象就去了马其顿。我们回想他所走过的道路，他没有走一条安逸的道路，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充满了患难和逼迫的，正好像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所讲过的那样，他也竭力地保守神的道的纯正。在哥林多教会有不信复活的事，于是他在那里呢就极力地辩证基督已经复活了。在加拉太的教会里边有人用律法混乱了恩典的真理，于是他在那里就没有一刻容让那些人捣乱。在以弗所的教会里有人不明白外邦人怎么能够跟犹太人在基督里边成为一体，保罗他就解释十字架的成就的救恩是怎样已经灭了人跟人中间隔断的墙，让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边呢 跟犹太人一起同盟应许。在腓立比有一些少数的格里派在活动，保罗呢就严严地斥责他们。在哥罗西的教会有人高举智慧派的异端，保罗呢就辨明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耶稣里。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人不明白基督再来的道理，保罗就安慰那些亲人过身的信徒，告诉他们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必将他们带来。总的来说呀，保罗为主的道尽心竭力了，无愧于神交付他的工作了，所以他很有信心的宣称他深信自己是可以得着公义的冠冕。而且呢，他并不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得到这冠冕，他认为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也能够跟他一样得着这公义的冠冕。弟兄姊妹，你对保罗的这一番话有什么体会呢？其实信徒的人生竞赛呢，就真的像一场马拉松的长跑，起跑的时候很容易，但是要坚持下去把整条跑道给跑完却不容易。可能开始的时候呢有几千人堆在起点，但是要完成这场赛跑啊，就要经历过许久的孤寂和疲劳了。可这也是正是试验一个人耐力的时候。但愿你和我能像保罗一样忠心到底，能够在见主面之前回顾一生的时候呢，坦然的都这么讲，以前所信的道，神所交付我的道，我都一一的守住了。其实呢，在电台里边工作，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也是得到很大的激励。我印象当中有一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非常的年轻，只有呢19岁，他呢身体很不好，也常常患病啊，心脏呢很弱，但是呢他信主以后呢就立志要做传道人，结果呢就很用心的学习良院的课程，只等到呢他在最后的一天啊，离世之前，回天家之前的最后一天，他都还在那里用心的听广播做功课。虽然呢他不能够完成他的课业毕业做传道人，正好像他心里面所想的那样，但是他在世上这短短的一生呢，已经为了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也相信他见主的时候，主会加给他有生命的冠冕，也有奖赏。从提摩太后书的4:9-15呢，就是保罗他的嘱咐和有一些安排了。经文是这么讲道：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就记述了保罗对同工的一些调动啊，有一些呢是保罗要打发他们离开的，有一些却是这些同工自己啊中途辩解而离开保罗，也有一些同工呢是保罗要他赶紧来到罗马去见他的，因为知道保罗知道自己呢快要离世了，所以他很想见见这些人。从这些记载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在殉道之前的心情，也可以了解一些跟保罗亲近的同工们的情况。当中有一些人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和引以为鉴的，比方说迪马。保罗他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曾经替迪马问哥罗西信徒的安， 他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呢，也曾经替迪马向腓利门呢问安。如果你去翻翻呢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就知道了。那从这些资料呢，我们就知道啊，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啊，迪马是跟他在一块的。可是当保罗第二次坐牢，快要被定罪了，快要被主殉道了，迪马这个时候却离开他了。如此迪马也就离开了主所托付他那荣耀的职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第一次坐牢和保罗这第二次的坐牢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保罗第一次坐牢是他自己要上诉该撒，但这一次保罗被抓到罗马是突然被捕的，是受人诬告被捉拿的。那个时候又正是尼禄王逼迫逼害教会最厉害的时候，当时的情势对基督徒是相当的不利。迪马也在这个时候受不住考验而离开了保罗。我们注意，保罗在这经文里边没有说到迪马是怕死，反而他说迪马是贪爱现今的世界。可见一点点的试探和贪心会怎样毁掉整个基督的仆人。就好像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讲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真的要提防像迪马那样心怀两意啊。我们又再看看跟迪马相反的马可。那起初保罗呢认为马可他很软弱，结果呢就拒绝带着他同工，甚至呢保罗曾经因为马可的缘故跟提拔他栽培他的巴拿巴起过争论。那这些事情呢，如果你翻翻使徒行传呢就会知道。但是呢我们看见马可他毕竟有爱主的心，所以他虽然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软弱，但是他能够回头啊。到后来呢他也不怕为主受到牵连。保罗呢也就放弃他之前的成见。对于马可的回转呢，保罗也是非常的欣赏，也称赞了他的改变。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安慰，对吧？因为可能我们跟别的同工们呢一块去同工啊，有时候呢人跟人之间有过误会，也会呢有一些看法，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够爱主的时候，神会更新会改变他的仆人。可能到了时候有一天我们再去看看这位我们曾经觉得很不以为然的同工，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别人，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果主耶稣给过马可他的机会有回头，如果主耶稣也给保罗啊，能够从他以前是那样的迫害基督徒，到后来主也大大的用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又有什么人我们不能够给他机会回转呢？弟兄姊妹，我们再认真的想一想，主真的是很包容很接纳我们，而且他总是呢给人回转。彼得是这样，马可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只要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随时都可以有重新复兴的机会。也但愿呢我们同工之间如果有误会的，也能够像保罗晚年对马可的态度那样都能够放下。那最后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在这儿呢保罗再一次宣告了对主的信任，同时他也呢向他所关心的同工问安。里面这么讲，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以拉都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 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这段的经文里边，透露了一些保罗受审的经过，讲到他初次申诉呢，大概就是指到保罗在法庭上跟亚历山大对峙。在第一次开审的时候，没有人为保罗证明他是传讲福音，他并不是想要造反的，没有人替他讲话。保罗呢，却能够体念那一些不敢说真话的人的软弱，并且说出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赦免这样的话。从他这句话就看出保罗他的胸襟。我们想想斯提凡啊，他在回天家之前怎样呢？啊，求神呢去怜悯，求主去怜悯啊害死他的人。我们想想主耶稣，现在又看见保罗，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胸襟。然而即使没有人为保罗说一句话呢，保罗也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因为他知道主加给他力量。就好像保罗提醒提摩太讲的，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就算所有的人都离弃我们，主也必不叫我们失望。所以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也不能够叫主失望的。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但愿呢，我们在信仰和侍奉的路上，都能够像他那样，靠主刚强，打美好的胜仗。弟兄姊妹，提摩太前后书啊，都已经呢分享完毕了。